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37，说明《俱舍论》分别定品的内容。于讲义三，资本讲义39页，科判瓜胡四。解释《契经》中佛将第四禁律称为不动的理由。于卷28，依照颂文以及论释的内容，第四禁律与色界下三禁律的差别，因为第四禁律没有巡视忧苦喜乐，以及入席出席这八种灾患。基于此理由，所以佛世尊将第四禁律称为不动。参照于先前《俱舍论》卷12，分别是品，如目前黑板左方所列出的，以表格的方式呈现。于《俱舍论》分别是品也提到同样的内容。如黑板上的表格所呈现，分别视频的论文虽然是主要以四禁律地作为说明，但如果以出禁律而言，会有内在，因为有巡视的鼓动，那么外在就会导致于节末时呢，感得大火灾的焚烧该空间。论文虽然只有提出禁律，但是当然也包含了下界，也就是欲界，从欲界的天乃至下到无间地狱，都会为劫火所焚烧殆尽。再往上一层，第二禁律，由于内在是有喜受，喜呢？有如水一样，会滋润，成就第二禁律有情的身心，所以投身到第二禁律地的有情呢，于劫末时，在该空间第二禁律的该空间，就会遭感外在的大水灾。那当然，大水灾呢，最多是烧到第三禁律的底下的范畴。大水灾淹不到第三禁律的空间了。但是在第三禁律以下，就从第二禁律地一直到欲界，都为大水灾所飘烂。好，那接着，第三禁律地的有情，由于仍然还有流动的气息，也就是呼吸，那由此内在，在劫末时呢，就会遭感外在的大风灾，所以在大风灾升起时呢，从欲界一直吹焚到第三禁律的空间，第四禁律地，由于成就第四禁律的有情，投身到第四禁律地之后，内在远离了以上所提的种种过患，也就是巡视、喜、动喜，那当然，也不存在有苦忧乐 那动席就是包含了入席跟出席啊。好，所以当投身到第四禁律地，由于没有内在的八斋，因此也不会招感外在的劫灾，从大火灾、大水灾乃至大风灾，都不会影响到第四禁律地的空间。基于如此，所以佛将第四禁律称为不动。那分别是品，从内外的交感、因缘、果报的关系，说明契经中将第四禁律称为不动的理由。那需要留意的是，与分别是品俱舍论卷十二着重在空间的范畴，然而与目前俱舍论卷二十八分别定品，就是资本讲义的三十九页，这一段文所说的不是从空间上，而是从成就该定境，成就第四禁律的定境的这位友情，由于没有寻视忧苦喜乐这四受，以及也没有入席跟出席，因此比对这两品于卷十二以及卷二十八分别是品以及分别定品所谈的论文的用词，至少翻译成汉文的用词都是使用第四禁律，但是实质所指涉的明确对象是不一样的，与分别是品所指涉的偏重于在空间上。为什么呢？因为连带提了外灾，连带提了火灾、水灾、风灾所影响的空间，所以分别是品着重于是在地，因此在表格啊，就特别加上地这个字词，与卷二十八分别定品所谈的下三禁律、第四禁律做区别，与分别定品卷二十八资本讲义三十九页是比较着重于成就该禁律定境的友情。那由于入第四禁律在定中的情况，行事四种受入席出席都会消失，都会止息。那当然，如果这位友情他不是投身在第四禁律，如果是在下界的友情，就是包含第三禁律乃至欲界的友情，他入了第四禁律这八种会暂时止息，但是他一出定之后，就容许会现前。那会不会全部都现前？这不一定，入席出席一定会有。下界是指色界的下三禁律，包含欲界的友情，一定会有入席出席。那至于寻跟视，这是只有出禁律和欲界才有的。那四种受中的忧苦也是只有欲界才有的，欲界所系的范畴才有忧跟苦。那当然他刚出定的时候可能会有定残余的势力，那也许忧苦对他而言不会有很强烈的影响。 那喜跟乐呢，这就要看它是哪一地的有情。如果它是第三禁律的有情，在出第四禁律的定法之后，从第四禁律的定法出来之后呢，第三禁律的有情也不会有喜，也不会有喜。那乐受是容许有的，第三禁律有情是容许有意识相应的乐受。好，那么在下地，从第三禁律乃至到欲界，都容许有乐受。那相关的论文呢，就在讲义的40页。这也是上一周第二节课末的时候所提到，成就四禁律定境的友情与投身于四禁律地，其受受心所的受，两者是有点差别的，不能混为一谈的。这如上一周有强调，譬如成就初禁律以及成就第二禁律中的禁律之的乐，根据有部的主张是清安心所，但是如讲义40页论曰，初禁律中的乐就真的是乐受，能够与眼识或者是耳识或者是身识相应。那当然投身于初禁律也容许升起喜受或者是舍受。所升起的受不同，对应于相应的心网也有差别，这是需要留意的地方。第二禁律的友情会有两种受容许升起，第一者是与意识相应的喜受，第二是与意识相应的舍受。那由于第二禁律的友情已经没有前五世的作用了，暂时止息了，如论曰开头第二有二，这第底下的一行论文提到的无余事故，此中的余事是指意识之外，也就是前五世的意识。因为在上一行有提到意识相应，那下一行说明无有乐受的理由是因为无余事，这个余的意思就是标明了意识之余，意识之外的前五世与第二禁律地中的友情是没有的，因此第二禁律的友情不会有乐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由于第二禁律的友情，其心情的愉悦呢是比较粗显的，称为比较粗显，这是相对于第三禁律的友情。第三禁律的友情，其心愿是比较微妙微细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与第六意识相应。好，所以根据有部的主张，第三禁律的友情成就的乐是很特殊，在世间乐中，第三禁律友情的乐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是与第六意识相应。除此之外，其余世间的乐受必然是与前五世的其中一世相应，唯独只有第三禁律的友情，不论是成就第三禁律正处于定中，或者是投身到第三禁律天的友情，这两种其所升起的乐受都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 这一点不论是在谈定净律或者是在谈生净律，与第三净律中的乐都是一样的。不论是第三净律定的乐净律之，或者是生于第三净律地的有情，他们的乐都是意识相应乐。比较特殊的就是初净律跟第二净律，这前二净律的净律之，其中有乐净律之，但是有部主张这是清安心所，不是受心所中的乐受。尤其在本段文讲义四十页，第二净律中是没有出现乐受的，第二净律的有情是没有乐受的。可是如果他入了第二净律定中的话，他会有乐净律之，只不过有部将其诠释为清安。那当然按照前文金布施的主张认为是身受乐，那这就是基于部派不同的诠释契经的内容了。那一般多数比较常见的是以有部的说明做依据。好，那第四净律的有情只有一种感受，是不苦不乐，又称为舍受，唯独与第六意识相应。好，那因此可以留意的是，在本段文中四净律地的有情都容许生起舍受，都容许生起不苦不乐的感受，然而只有初净律的有情，如果他生起舍受的时候，是容许与四种事的其中一种心事相应，除了意识之外。那因为初净律的有情还保有眼识、耳识以及身识，所以其不苦不乐的舍受，除了能与第六意识相应，也能与眼、耳、身这三种事的其中一种相应。论文说三事相应、四事相应，不是三种事同时升起，不是四种事同时升起，不是。因为有部不像大圣为士认为可以多心同时现前，有部主张在一刹那中只能有单一的心王现起。这如先前提供大毗婆沙论有明确的内文。好，那接着请看直本讲义四十一页，科判瓜胡六，说明起下心，下就是指下界。好，那请先看论文。如上一段内文明确的提到，生于色界的上三净律没有眼、耳、身这三种心王。上三净律即是指第二净律地、第三净律地以及第四净律地。当有情投身到色界的上层的三净律地的时候呢，本身是只有第六意识，不论在定中或者是在初定，它只有第六意识。但是它能不能升起眼、耳、身三事呢？可以。所以这一段论文接着讲，如果投身于第二净律地、第三净律地或者是第四净律地的有情，因为没有眼、耳、身三事，它本身也不具备寻心所 也不具备四心所。那请问这上山禁律地的友情如何能够见闻以及碰触这样的一种行为作用，借由眼根发动眼识去见色，借由耳根发动耳识去闻声，借由身根发动身识去碰触，乃至上山禁律地的友情如何能够升起身表业或者是语表业。所以本段问题的前半是先提出主张理由，意思就是说，想要有眼见色、耳闻声、身触，或者是要起身表业跟语表业，前提一定是一，要先具备前五识；二，因为前五识必然会与寻识相应，所以两者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那必须有此前提才能见闻触以及发起身表业或语表业。身表业就是肢体动作，那语表业就是讲话说话发出音声，成为身表或语表。好，所以问题的前半部是先提出，如果缺少这样的因，就无法产生相对应的果的作用。这是提问。好，那接着论主回答：非身彼地无眼等事，但非彼系。此中的彼地，或者是彼系的彼，都是指论文一开头所提到的上三禁律，也就是指生于第二禁律地的友情，生于第三禁律地的友情，或者生于第四禁律地。所以论主的回答，总答的意思是说，并不是指投身于第二禁律地、第三禁律地或者是第四禁律地的友情完全没有眼识、完全没有耳识或完全没有身识，并不是这种情况，而是说身于上三禁律地的友情其实也容许升起眼、耳、身三识，借由此发动见闻处的作用，乃至能够有身表或语表的行为。只是眼耳身这三识，如果是第二禁律乃至第四禁律地的友情所升起的三种心识，那这三种心识的界系并不是系属于第二禁律地、第三禁律地、第四禁律地，不是，所以论文才会说但非彼系。彼就是指上三禁律的界系范围。那答案呢，就是如宋曰所谈的，是皆出禁律色，也就是投身于上三禁律地的友情可以将自己的层级降低，因为它是上一层级的友情，所以必然呢也可以升起出禁律，它可以降维啊，把自己的定禁的能力降低到出禁律，借由此来升起出禁律地所系的眼、眼识，或者是耳识，或者是身识，由此见色、闻声以及触觉，甚至发起身表业或语表业的行为。 好，那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身上三谛，上三谛仍然是指第二禁律乃至第四禁律谛所起的眼、耳、身这三种心事，以及发起的、发动的身表业或者是语表业的心王，不论是眼、耳、身三事，或者是发生于表业的心，都属于出禁律所细数的范畴。这种情况就如同生于上帝，生于上个层级啊，芥蒂能够起下帝的能力，就如同先前于分别智品提到的十四能变化心，这可以参考讲义43页，请翻到讲义43页，于注脚栏星号五，更正，星号四的地方。资本讲义43页注脚栏，星号四，俱舍论卷27，分别智品，先前在提到神境智证通的范畴中，提到有化心，能变化心，或者称为通果心也可以。根据一子的定以及能生的通果心，总共有14种能变化心。好，那么在该文中就有提到，欲界所系，借由欲界所系，或者是借由出禁律所系的能变化心所发的言语，那必然是由自地心所起。但是呢，如果是上地，上就是指在欲界或初定以上，上化其语呢，那这样的能变化心必然是要由初禁律谛所系。为什么不能依于第二禁律升起第二禁律谛的能变化心来发起语表呢？卷27分别智品的论文就提到，因为于第二禁律、第三禁律、第四禁律的范畴中是没有升起表业的心事，此中的表即是指语表，在卷27这一段文中的表，主要是指语表业。那如果看到讲义41页，的表呢，就包含身表跟语表。好，所以层级比较高的，当然能够升起低层级的能力，就像亿万富翁，当然有钱去买百万富翁可以买得到的物质。但是呢，如果层级只有百万富翁，他也许基本上，除非他去贷款，但是贷款也会有额度嘛，他贷不到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钱财，然后去购物等等。好，所以于讲义41页论约的第一行末到第二行，为什么会举如起化心？因为呢，先前在提到能变化心的内容中呢，就说明了依于第二禁律，那升起的化人，也是第二禁律地的能变化心所生的。可是如果这个化人要讲话，那么必须是依于出禁律才能说， 因为第二经律乃至第二经律以上是没有发表的心事的。好，那这一段文呢，就与目前黑板大概中右方提供的三个出处的论文相互呼应。那首先看到分别戒品与俱舍论卷二，在大正藏二十九册的第八页上栏就有提到，眼耳鼻舌身前五识与寻识两种心所是恒共相应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眼等五识它的形象相对于意识而言是比较粗显的，再者眼等五识所缘的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是向外在有情的身心之外，那意识本身呢是可以缘内以及缘外。外门转的意思，转是升起的意思，那外门的意思在这一段文分别戒品卷二的这一段文主要是指眼等五识所缘的境界以及产生的作用是向外，而不是缘身心之内。我们有情的眼根所发动的眼是看不到我们自己内在的物质法乃至精神层面的法，不行。那眼根发动的眼识是如此，那耳鼻舌身都是如此，所以称为是外门转。那这样的外门转呢，就会与发动身表跟语表会有关联性。所以接着看与分别业品俱舍论卷十三，即有提到有情如果想要发动身表业或语表业，其心往所相应的心所一定需要具备寻识。所以论文提到有寻有识心才能发动表业，然而二定以上都无此有寻识心。此中的二定以上即是指戒系的范畴，那当然也包含如果投身到第二禁律地乃至第二禁律地以上，他假设不借由降低自己的能力变为出禁律地所系的境界，假设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他也无法发动身表业或语表业。那有寻识心呢，在该段论文呢即称为是发起身表业或语表业的等起心。好，那另外是先前课程还没有提到，往后于破之我品，那么这一部论呢是被收录到目前俱舍论中的卷三十了，虽然严格讲起来应该是别于俱舍论的另外一部世亲所撰写的论书。好，那在该品该论的内容中即有提到有情发动身业大智的过程，那当然这个也许是世亲基于当时一般常见的说法，有情借由意念产生乐欲，那么借由寻视这两种心所呢，那么有想要发动身形的造作。那为什么会提到风呢？因为 声乐的造作是有流动性的，需要有风去带动肢体啊。好，那该段论文即有提到，起声乐呢，必依身心，身是指色身，心就是指内在的状态。那内在的状态呢，就是如该段论文所提到的意念、乐欲、寻视、情友，这就是心的状态。以心这样的一种条件因缘，那带动色身有风的流动，由此造作肢体动作。色身以及心理层面呢，又有各自的因缘，方能运作升起。那该段文主要是为了表达没有实在的古特切入了，所以称为破执我，也就是声乐的造作其实也是一连串的众因众缘而生，没有神我或者是不特切罗我作为一个主体者发动声乐，并没有。但是该段论文的叙述就连带提了寻视这两个心所对于发动声乐的一连串因缘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好，总而言之，请看回讲义41页。需要留意的是，本段论文强调投身于第二禁律乃至第四禁律地的有情，虽然在界系的范畴中不存在寻视这两个心所，也没有前五事，但是不代表他们不能令其升起，也就是这三谛的有情，只要降低自己的定境能力，就能够升起与寻视相应的眼、耳、身这三种事，由此见色、闻声以及碰触，乃至发起声业以及语业。论约的第三行特别强调，此事为事无复计。此事是指身与上三禁律地的有情，如果产生了见闻触发表这四种行为的话，当下的属性唯独只有无复无计，其见色、闻声，或者是以声去做碰触，乃至有肢体动作，或者是有语言音声的说话，其内在的心王相应的心所，只是无复无计，没有善，那当然更不会有不善。那当然也否决了有复无计性，这是需要留意的，这是需要留意的。那这种情况，这样的属性无复无计的见闻触或者是身表语表的行为，这种情况只存在上三禁律地的有情，其做了这四种行为。好，那这是需要留意的。那如果是下地的有情，就要区别而言了。假设是出禁律的有情，其见色或者是闻声或者是身去碰触或者是肢体动作说话，可能是无复无计，也有可能是善的，不会有不善的啦。上帝的色界的友情不会升起不善属性。 那如果是欲界的话，那当然三性都有可能，善不善无忌这都有可能。好，接着论约的第四行论文就说明了为何上山禁律地的友情见闻处发表唯独是无复计。第一，他不起下地染，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的友情，就是已经远离了下地的染污法了，所以他不会去起下地的。下地是指出禁律地乃至欲界的这些染污法，他不会想升起。已经好不容易修成更高境界，就是第二禁律乃至第四禁律，这样比较高的境界的这样的友情，他当初呢是可能加工用行，不断不断的断离这些欲界乃至出禁律，或者是其余下地的染污法，不可能为了要去见闻觉知，你跟着，不可能为了要见闻处发表，还升起下地的染污法，令自己的身心又产生不清净的状态，不可能。所以，由于上帝的友情已经远离了下地的染污法，所以绝对不会升起下地的染心。那为什么也不升起下地的善心呢？因为下地的善心是比较低劣的，生于上帝的友情也不会想升起。意思是说，假设你有钱有能力，轻轻松松的不用开车，你只要一坐意，你可能就可以飞啊，或者就可以像有什么任意门啊，就可以想要去的地方。请问你还会辛辛苦苦的，千辛万苦的跋山涉水的，说我要锻炼身体，然后走了老远，把自己累得要死，夏天流得满头大汗，冬天还要包个紧紧的，怕会着凉，不可能啊。所以对于下地虽然是善属性的，但是由于层级是比较低劣，所以上帝的友情呢，在上阶层的友情也不会想要升起下地的善属性的心。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可是那为什么却升起了下地的无复无忌心呢？意思是指如颂约或者是论文常行的解释嘛，所发起的言耳身三世，或者是发动身表或语表的心，都是出禁律所系的心，对不对？那这样的属性是无复无忌的，对不对？那难道无复无忌的属性会比不上善属性吗？这会有点问题嘛，对不对？那么在本段句社论文呢，世亲论师大概是认为这对学习阿毗达摩而言不成问题，所以他没有解释。那普光大师呢，他很贴心，在目前纸本讲义注脚126刮胡一，就对应于论文有详加说明。那请看注脚126刮胡一引文的第五行，不起下染，因为上帝的友情呢已远离了下地的染污法，不起下地的善属性的心，因为下地善属性的心相对于上一层级而言是比较低劣的。接着普光大师就进一步说明，无复无忌 虽然是系属于出境率，当然从比对而言、比较而言，仍然也是比较低劣的。然而，并非是上一层级有情，他厌离的对象，因为无父无忌本身呢是比较中庸，属于比较中庸的性质，所以升起呢是无妨的。那这种情况就如同通果心一样，所以在本段文俱舍论文本文中论约的第二行举了如起化心，那这样的一句话借由普光的注解，似乎也可以看出世亲虽然没有明确的讲为什么出境律所系的无父无忌心也是比较低劣，却能为上层级有情借用的对象，因为这就如同十四能变化心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印象不是很深刻的话，我举个例子，由于现在可能大家的手边也没有带分别制品，所以我用口头举例。譬如说是四能变化心，假设一指的是出境律的定法，那请问升起的能变化心能升起什么？它能升起是欲界所系的化心，对不对？不好意思，因为比较快，我写简体字。所升起的化心除了能升起下地之外，也能升起什么？同一地的初定所系的化心。那能不能升起第二境律的？不行嘛，因为所依止的定只有出境律，所以不可能往上升，因为超过自己依止的，超过自己的那个范围，它无法往上提升。所以能起的能变化心就是往置地或下地，置地或下地。那同理，就像现在这边所说的第二境律乃至第四境律地的有情，他想要见色闻声碰触，或者是发起身行与行，借由初定的无父无忌心，这就如同呢依止于出境律地，却升起的是欲界所系的能变化心，它是往下。那先前也有提过，能变化心又称为通果心，就是四种无父无忌心中的其中一种，对不对？能变化心也是无父无忌的属性啊。无父无忌的四种心，就是一熟生工巧处微一路，第四种就是能变化心。所以虽然无父无忌心相对于上一地的善属性而言，当然也是比较低劣的，这是没有问题。以相对而言，当然也是比较劣的，但是就如普光的注解所说的，它并不是上一层级的友情所主要厌离的对象，并不是。所以就如同升起通果心一样，就如同依止上一层级的定法，却升起下一层级的通果心、能变化心，这是一样的道理。虽然都是无父无忌，但是正因为 属性是中庸，再者也不是主要厌离的对象，所以容许升起。附带题于讲义41页一直到43页注脚126挂弧一，在普光的聚色论记引用了当时时代或者是人物，可能是在跟普光大师同时或者是更早之前，有几位太法师啊、空法师啊等等的论述，对这一段文有更深入的探讨，甚至还引用了杂毗昙心论、大毗婆沙论等等的内容。那如此的内容，由于各有各的主见，就是空法师、太法师乃至于普光大师都有自己的见解，所以虽然于资本讲义有列出，但是也不在课堂上做讨论或说明。可以请大家留意的是，于资本讲义的42页大概中间注脚栏中间的地方，精解有看到吗？精解就是指普光他自己对于之前的内容探讨议题呢，做出了自身的评判或诠释。所以从精解一直到右空法师的这以上的这一段文，都是普光大师的说明。对于普光大师的说明，法宝呢，他也有意见。那法宝的意见，请看到资本讲义的43页末，接续到44页，在43页注脚栏几乎是最下方，问冒号身上三定，起下眼耳二通，是何无忌？有找到吗？那接着有人云为是为以心等等等，这边的有人云呢，就是指普光，就是指刚才于讲义42页精解的这一段文。那法宝在自己的注解书中常常不会指名道姓的评判，就是会用有人，有某个人做如此的主张。那这样的有人呢，当然未必全都是指普光与聚色论记所写的内容啊，但是很多有不少的地方都是指普光的说明。那另外有几处地方因为于纸本中没有加注，所以目前课堂上口头跟大家做说明。那请先看在纸本讲义42页注脚栏最下方，开头是右空法师云，有找到吗？那在接着下一行分号后有提到若具二通即化人发业，二通即是指天眼通以及天耳通。那右空法师云，那么身上三定，起初定位于三世，三世就是指眼耳身这三世，如刚才所见的聚色论本文。好，那接着在心号三不好意思，讲义43页心号三引用杂毗昙心论论文的第一行最后一句，于是 在无色。于是的这个四相呢，是指身得善、家行善、意熟无忌，以及有复无忌这四种。于是是指身得善、家行善、意熟无忌、有复无忌这四种。哦，接着请看星号五，同样是在《资本讲义》43页，星号五引用俱舍论卷七，分别更评论文第一行。虽然在星号五底下已经有加暗语了，在如是三心，论文最后一行，如是三心为是意识，三心即是指威仪路、工巧处、通果心，这三心，也就是论文的第一行所出现的威仪等三无复心。接着论文第二行，工巧处等亦缘于身。这一行呢，需要将前文的三心扣掉威仪路，也就是只有工巧处以及通果心，除了能以色香味触作为所缘境之外，也能缘于因身。所以工巧处等，这个等字呢，即是包含通果，包含通果心。好，那接着论文最后一行的最后一句，威仪路、工巧处这两种无复无忌心的加行，加行意思是指还没有真正升起威仪路或工巧处的无复无忌心，还在加工用行的前阶段的意思。那在这个前阶段中呢，其心王通于四事或通于五事。通于四事呢，就是眼、鼻、舌、身，这是指威仪路，也就是对应于所缘的境界，对应于论文第一行提到的四种境界：眼视见色，鼻视闻香，舌呢肠胃，舌视肠胃，身视呢去接触所处的境界。如果是工巧处呢，就通于五种事。五种事即是再加上耳事，因为如论文第二行，工巧处等亦缘于身。好，这是对于注脚人的补充说明。那么第一节课就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